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饮奶金。哇，今天呢，高雄、屏东啊，从昨天晚上，特别是这个高雄呢，大雷雨啊，然后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大雷雨呢，已经不得了了啊，在这个早上呢，就是已经水淹了半个轮胎高，然后在我刚刚呢看到的这个新闻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意外发生了啊，所以像是在这个昨天晚上啊，就时间上面来讲呢，应该是就是昨天晚上十一点左右，这好惨啊！昨天晚上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呢，有一个车祸，一个男大学生呢，他骑自行车回家，结果呢，在经过公园路还有横山湖洞的时候呢，刚过弯，他就掉到这个对面的这个车道上面，然后呢，被一辆客车直接撞上，当场死亡。哇，这实在是，就是因为是突然了啊！他突然这实在太实在是太难过了哈。这位呢，这位呢，二十岁的啊，男童呢，他是在中学读书。他说他和他的朋友在科技大学共进晚餐，然后呢他们就骑自行车回家，结果那位陈先生呢在回家的路上呢突然遭遇大雨啊，所以拐弯的时候呢就直接掉到了对面车道上，所以后面那个撞上来的客车他就是来不及了啊。所以说请大家呢在这种大雨的这个时候真的都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陈其迈，你要绷紧神经了啊。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呢，陈菊在担任市长的时候，韩国瑜呢他到高雄去选举，原本没什么人这个注意到韩国瑜，觉得他不可能有机会的，就是那个炸出来的天坑啊，让韩国瑜呢声势呢翻转，然后一路往上。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一个城市一个都市呢，它最终呢它还是要落实到你能不能够让居民呢安居乐业啊。那陈菊民进党在高雄执政这么长期的时间，你看大雨来的时候，当然在这种豪大雨暴雨的时候，很多城市呢都经不起，但是呢你高雄市作为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啊，从直辖市啊到这个六都中的一都哈，你是不是应该对于地方建设，你要不是只做一些烟火式的啦、光环式的啦、放烟火的这种，就是因为像这种很基础的这个建设，很多都不愿意付出的啦哈，因为呢那个要花很大的这个心力，可是呢看不到就看不到选票。所以呢陈其迈真的是要绷紧神经了啊。不但是豪大雨这个暴雨呢，你所对于城市呢所带来的这个损害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高雄的确诊数呢昨天呢就到9437例。它已经连续两天超过台北市了。我们的疫情呢现在出现了南北交叉啊，所以疫情呢往这个南部这样移动啊。你看不但呢这个高雄呢昨天的确诊数呢是9437哈，而且呢台中呢这些地方呢的确诊数字呢也开始上涨了啊。所以陈其迈呢现在是在疫情还有暴雨的情形之下，你虽然呢得到了中央关爱的眼神，你的筛检的能量呢是很够的，你的筛检能量很够，而且因为北部先爆嘛，然后呢，而且我相信这个蔡英文呢，他其实是真的有在偷吃布啦，就说 就是大就是大细心呐、啊，哈、啊。他开这个防疫会议的时候呢，就只把这个疫情会飙高的讯息呢，告诉他们的陈其迈跟这个郑文灿，然后呢，所以说呢，陈其迈呢，他就说我从一月就开始采购这个快筛剂了，你相信吗？他说我是学工位的，你相信吗？我不相信。好，我认为呢，一定就是，否则的一定就是蔡英文泄题的，哈，否则的话呢？你身为总统，你怎么会有这样子大小眼、哦、大小心大小心、啊、不是大小眼、哦、大小眼是偏差看待，就大小心，你就召开个这个会议，疫情这么严重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新北啊，是在台北市啊，然后桃园一定也是的，因为这个北桃园市机场嘛，它那个 都会那个 所在的地方，那个新北人口最多，台北你用想的都知道，而且你不用想，你看着这个数据就知道，你怎么可以开会不找这些县市首长，不找这几都的首长来开，不找这些相关的县市首长来开呢？蔡英文真的很糟糕哦，他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分，想的呢还是这些选举，实在是很不像是一个国家的总统。然后你去视察比如说他到荣总啊或者什么样的去视察，你带的呢就是陈时中，当然啦，是没有错，他们不是属于台北，不是属于联医系统，可是你是怎样啊？我们国家这么小，台湾是很大吗？而且我们是联邦制吗？我们不是，我们真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体制呢，就是有民主形式的中央集权制，我们中央集权的不得了，好，所有的权力呢都拿在他的这个手上，你所有的资源呢，你的调配呢也都在你手上，你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呢要怎么样，要给他多少的剂，要给他们多少的这个剂量，要给他们多少的疫苗，从一开始的疫苗分配就是如此啊，真的是太瞎了这个政府啊。然后蔡英文呢到现在还是在分这个是我的执政县市，这个是蓝营的执政县市，这是柯文哲的执政县市，然后去这个荣总这个视察呢，带的呢是黄珊珊，那是不是就又引起了大家绿白合的想象呢？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这一次呢，最终，那个民进党呢决定他不在台北市提名了啊，他要复制柯文哲的模式啊，那个时候然后提名这个黄珊珊来跟蒋万安对抗的话，我觉得这一招呢或许就真的是可以击败这个蒋万安的一个策略哦，真的是这样子哈。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虽然说蒋万安民调呢维持一点点的领先，但是这个领先的幅度是不够的啊。如果说黄珊珊呢执意参选到底的话，他就算是第二，他也可以拿到20%，甚至于20%的这个选票啊。不要说20%了，他就算只拿到10几%啊，那他都足以让这个蒋万安这个落选啊。因为呢，蒋万安不是马英九。蒋万安不是马英九，那个时候在选这个台北市长的时候，马英九的对手是谁？马英九的那个对手呢，民党很弱嘛，然后呢就不是，对不起啊，不是民党很弱了，民党不弱了，民党是陈水扁了，对不起，那这第二任的民党才很弱，民党不弱是陈水扁，但是他那个会瓜分他选票的是新党的王建轩啊，王建轩后来就退啦，就非常的不能够退啦，因为退有契约的问题，反正就是要大家集中着选票要去支持这个，要去支持马英九嘛，是不是？那蒋万安不是马英九，他没有马英九这么强，马英九呢真的也是命好啊。马英九在这个第一次出来这个选总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在2008年的时候，现在大家这个回想起来，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了啊。其实他的声势呢是曾经有一度呢是让 是让这个蓝营的支持者非常的紧张的啊。他那时候对上这个谢长廷啊，然后而且呢，马英九呢，他又有这个官司在嘛，这个特别费的这个官司在啊，所以蓝营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啊。连包括呢大陆的这个学者呢，都非常的焦虑啊。他们就会觉得，就觉得说，这个如果说马英九竟然没有赢啊，竟然没有赢，2008年呢继续是民进党执政的话呢，那这两岸关系真的是没指望了哈，不知道是陷到什么样的一隅湖底了啊。那个时候呢，我就跟这个大陆呢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啊，他到台湾来，然后来关心这个选情嘛，然后我们在那个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呢，放心放心，这个马英九呢就像是蓝营的，这样讲起来形容是有点怪，我就说呢，他就是蓝营的这个寡妇的儿子啊，就是唯一的指望啊。如果连马英九都没有办法当选的话呢，蓝营呢就没有人有机会赢得这个总统大选了，真的是这样。在台北市长的时候呢，你就看得出来了，这个马英九呢，他不管是虽然说是外省人，可是他的形象啊，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帅气啊，在2008年的时候还算也可以了哈，就是非常的就帅气啊，然后靠颜值取胜的男的候选人，我看这是绝无仅有了，也是就是个马英九了啊。然后他又非常的认真啊，就做选举这件事情来讲，马英九是非常非常努力的，非常非常认真的啊，他一点都不偷懒的啊。虽然说他的认真呢有点让人觉得抓狂，比如说记录什么拍照的这个次数啊等等之类的啊，但是呢作为一个候选人他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马英九呢是可以去跨越，他可以去跨越那个省级上面的这个障碍啊。所以马英九是这非常好的一个人选啊。所以我就说这个他就是寡妇的儿子唯一的指望，所以请大家放心啊。所以说果然在2008年的时候呢，当然还有很多内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啦，然后这个马英九高票这个当选了啊。但是今年的情况呢就不一样了啊。蒋万安如果说绿营呢真的在最后的阶段没有足以能够击败，你推出任何人选都不足以击败蒋万安的话，为了要不让蓝营呢重新回到台北市长，拿下台北市长宝座，搞不好我觉得这个绿白合是一招哦，就支持黄珊珊是一招哦。因为呢黄珊珊呢从过去开始就一直是绿营支持的对象啊，然后黄珊珊的哥哥黄曙光也是这个蔡英文呢当上总统之后第一个提拔的将领，所以黄珊珊那时候在这个选举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跟绿营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作为亲民党的一份子，黄珊珊他在这个色彩上面各方面其实对于亲民党来讲，对于民进党来说，他都有可合作的对象。所以过去呢绿营呢在跟亲民党的这个合作，他有他的战略上面的这个需求，选举啊讲战略好像太伟大了，就选举上面的需求，所以他也支持这个黄珊珊。那到现在搞不好哦，真的哦，他会支持黄珊珊。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蔡英文每一个视察的活动他想的都是选举，根本不是真正在关心选民。好，我们接下来来谈那个国际新闻啊。这个拜登呢，他的这个亚洲行呢，这给台湾哇，军事介入两岸啊，这个战略清晰，不到两天啊，就开心不到哇，很多人可能很振奋，觉得拜登要这个战略清晰了啊。特别是民进党还有这个独派的这个人士呢，可能觉得非常的振奋啊。虽然说在这个第一时间的时候呢，你白宫呢就出面否认了啊，但是呢 很多人可能心里面呢还是有一些主观的期待啊，就希望说你还是朝军事介入战略七星方面去移动吧，就没想到拜登这么快啊，第二天呢就改口了啊。好，就是没有，我们是战略模糊没有改变啊。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拜登呢他结束了几乎是旋风式的啊访问亚洲的行程之后呢，他在离开，就是在他的这个班，在他的这个专机上面呢，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首先，北韩呢就在他拜登呢离开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亚洲之后的几个小时，这很重要啊，是离开亚洲之后的几个小时，表示呢他的专机呢已经不在这个亚洲的这个领空范围内了啊。北韩就发射三枚弹道飞弹。哈，北韩发射这三枚弹道飞弹呢，显然是经过这个计算的哈。我刚才强调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拜登呢，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亚洲后的短短数小时哈，它是已经离开了，它才发射这个弹道飞弹。这表示呢，北韩没有意思要去威胁拜登的安全。好，你如果说你在那个专机才刚起飞的时候呢，才刚起飞不久的时候，我就故意的，我就发射飞弹啊，不管我能不能打得到啊，我就要来威胁你，这个挑衅意味就很重了哈，这个就是不得了的大事了啊。那你已经远离了这个区域的领空的这个范领空啊哈。空域的范围之内，我在发射弹道飞弹，那他就很明确的，他只是在表达一个态度啊。因为呢，我们看到呢，拜登这次到韩国访问啊，他很清楚的呢，在跟韩国总统尹锡悦啊，他们签就是说也要延伸这个战略合作啊，就是延伸战略合作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呢，里面呢牵涉到说。到底韩国呢是不是要重新把核武呢放回韩国这件事情啊，尹锡悦提出来了，虽然说拜登没有同意啊，美国没有同意，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啊，就不置可否哈，表示说美国在这方面应对这个问题上面呢是谨慎的，可是听在这个金正恩，听在朝鲜的这个言，当然是不一样啊。因为尹锡悦呢是强硬的，而且他话讲得很明白，好，就是说，过去呢讨好朝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应对朝鲜的策略是要那种强硬的这个策略呢，你是不是会把朝鲜呢逼到头去哈？而会不会把朝鲜呢逼到就是采取强硬手段？的关键呢，真的也不是在南韩了，因为南韩呢能怎样？南韩呢也不会说就发射一枚足以威胁朝鲜安全的导弹过去嘛？不，他没有嘛，哈。虽然说在之前的时候呢，朝鲜在试射导弹啊的这个过程中，我讲的是文在寅的任期的最后，南韩的确也有这个发射。这个飞弹，但他的目的呢，只是要去告诉这个金正恩说够了哦，够了哦，不可以这样哦。而且特别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选举到最后的这个关头了啊。当这个尹锡悦非常有可能当选的态势的状况之下啊，当他对于韩国的当他对于朝鲜的态度是强硬。的主张是越来越明确，而文在寅呢，这种怀柔式的对于这个朝鲜呢，显然不起作用的时候呢，文在寅也必须要表个态了啊。而会不会把朝鲜逼到墙角的关键呢，还是在美国？就美国呢，一直不理会朝鲜，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发展下去呢，恐怕呢不是个办法啊。虽然美国呢。有说哈、哦，有透露说，哎，你疫情起来啦，朝鲜疫情起来，我说要给你疫苗啊，你都不回复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朝鲜现在要的不是疫苗啊，朝鲜现在要的呢，可是就是你拜登要真诚的、真心诚意的，你是不是要跟我重启会谈啊、哦？现在已经过去，已经。过了那个，我认为啦，我研判就现在已经过了那个 再由双方幕僚去磋商啊，来打底的那个阶段了啊。因为对于朝鲜来说，你川普时代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碰面了嘛啊。那虽然到后来呢，是反正川普认账了啊，就通通不算数了。他也开始在风息里啊，把相关的那时候呢已经是废弃的这些又重新再弄起来，甚至于5月25号，现在看起来呢好像还是要合适啊，因为装填燃料的相关的步骤呢，经过卫星的监测，似乎都已经是在进行之中了。可是如果说还回到经过磋商啊，要经过事务阶层的磋商啊，朝鲜美国对朝的特别谈判代表啦，跟朝鲜方面啦，然后跟那个日本啊，可能一开始没有日本啦，或者韩国，就是说你如果还要再回到这个六方会谈，或者是六方会谈的架构的话，现在条件就是不具备哈。为什么不具备？就是六方会谈的这个架构，这个牵头人当时是小布希去克林顿，然后小布希去拜托中国大陆牵起来的。那所以六方会谈它逐步的演进，它的牵头人是中国。那美国现在呢正跟中国来去对抗啊，在对抗的情形之下，他要去拜托这个中国吗？他会觉得说我去拜托中国再来牵线的话，那我不就是给了中方筹码了吗？朝鲜半岛的情势、台海的局势啊、中美的情势、俄乌的情势，它是联动的啊。如果说我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呢去拜托这个中国啊，那我们来谈一下啊，请你出面来遏制这种紧张情绪的话啊，按捺一下朝鲜的焦虑的话，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而且拜登他其中选举看起来就很惨了、能够救他的也不是抗中这张牌啊。他如果不能够去解决通膨的问题，不能够去解决因为俄乌战争连带影响的粮食啊、全球供应链啊、你内部的还有疫情啊、你的通膨的这些的问题的画面的话，他没有出，他看起来不民主党会很惨啊，而且在2年之后他也不会连任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地方啊。关键就在朝鲜能够忍多久。世卫组织呢 WHO 已经接到了啊朝鲜呢对于疫情的通报啊。朝鲜现在的疫情呢的确是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之下哈。当他愿意呢去跟WHO 通报这个统计数字的时候，我相信代表的是一种姿态了哈。这个姿态呢应该是他已经要开始对外界呢求援了啊，只是他们还在考虑是要用一个什么样接受援助的方法啊。这个 WHO 呢在25号呢发布了一份报告，朝鲜呢近日通报他境内从13号到18号出现了162万多例的发热病例。他还没有讲什么原因啊，他没有说是 Omicron 啊，他说是多例的发热病例，死亡的2-3例。这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话，这个死亡数是很低的。朝鲜在没有打疫苗啊，没有那种情形之下，就是靠封国啊，就这样啊。这个是金正恩12号，他主持了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开境内发生新冠疫情的消息之后，朝鲜方面呢，隔了一个礼拜就向 WHO 通报有关的统计数据啊。而且呢，朝鲜呢，他没有对发热病例呢给出明确定义，所以呢 ，WHO 呢就在汇报啊。针对他的汇报内容进行核查啊。世卫组织的东南亚区域的主任朴南星呢，他在16号致函朝鲜驻印度大使，提议对于朝鲜提供新冠防疫协助。看到没有？就说对于 朝鲜来讲，我拒绝美国，你要给我疫苗，我拒绝啊。很怪，大陆很早就要给他们疫苗，他也拒绝。那现在呢，去跟 WHO 通报了以后，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现在正在决定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外面的援助啊。或许透过啊，或许透过WHO 是朝鲜希望的方法，因为呢，他们现在在联合国这个体系里面啊，他们受到了制裁，而且是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就是因为他试射导弹啊、核试啊，受到的。而如果说能够透过 WHO 啊，也是联合国架构下的体系，正式的接受这个援助的话，我觉得名正言顺哈，就对于朝鲜来讲，一方面也是名正言顺，我是联合国的成员啊，我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啊，而且呢，也能够凸显，也比较能够凸显呢，朝鲜呢在抗疫的那个过程之中哈，他前面所采取这个策略呢，并没有错，就是他也是跟中国大陆一样啊，他也是采取那种非常强力的这个封控的策略，并没有错。而我现在呢，寻求支援的也是在一个联合国的架构之下，好，就是不管你在政治上面你如何的这些的国家呢，你如何的这样的对待我，好，但是联合国架构体系之下，在医疗援助呢，是应该没有政治上面障碍的啊，就回到联合国体系去弄，或许啦，或许是这个是他比较想要的一个途径啦哈。然后呢，在平壤呢发现的这个 Omicron 呢，它是属于那个比较是亚猪哦，就是 Omicron 的妹妹啊，那个比较传染力更强的那一个啊。然后呢，这个讯息里面也没有披露，就是说朝鲜的民众呢到底是有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啊？他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一个很正式的报告哈，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讯息啊。对于朝鲜这么一个神秘的国家，他说这个朝鲜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呢，组建了500多个紧急防疫机动组和快筛诊断治疗组，在全境范围内筛查并治疗感染者，而且已经建成大量的隔离病房啊，就是显然就是方舱了啊。然后居家隔离人员呢也在增加。然后朝鲜医疗品和医疗设备的供应情况呢有所好转，人民军提供了24小时药品保供服务。好，这个是到24号下午6点左右啊，朝鲜境内呢累计发热病例个十百千万十万各万十万百万千万哇塞，他们这个人数很多呢，300多万呢哈，累计死亡呢68例，那还是死亡数真的很低耶，还是很低哈，不知道这个数字，希望是真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真的就太好了啊。境内发热病例呢，连续4天低于20万例啊，连续2天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好，这个是朝鲜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要强调就是说，美国呢，如果一直不去理会这个朝鲜哈，要过去的要透过什么四方会谈、六方会谈，然后这样子慢慢再去搞呢，我觉得朝鲜可能就不想要这种方式了啊。他要的应该还是一个拜登跟他之间的面对面的谈话，拜登可以考虑看看，这个或许对他在这个抗中牌也无效。好，然后他们现在对于俄罗斯的他们支援乌克兰的这个战事上面呢，看起来也没有对他民调也没有帮助的情况之下，搞不好跟金正恩会个面，遏制了朝鲜的测试朝鲜危机，搞不好还是一招呢，没招中间的一招呢。好，那个拜登离开这个亚洲啊，大家都没闲着啊。除了朝鲜呢发射了3枚啊弹道飞弹朝东部海域发射之外啊，在拜登在亚洲期间的时候呢，这些周边的国家呢也没闲着啊。这个中国跟这个俄罗斯呢有6架军机呢绕日本列岛，而且就是在拜登呢访问的期间啊，就在他们举行 QUAD 啊日美澳印的四方安全峰会呢，24号就在东京举行的时候呢， 所以还是中国跟俄罗斯比较猛啊，他们呢，就你跨的要来围堵，要来军事上面围堵我中国是吧？好，我们中国跟俄罗斯呢，就给你来一个战略合作演习啊。而且他们是公开的证实哦，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呢都发出声明证实有演习啊。然后呢，大陆的国防部呢在24号晚上也宣布这件事情啊，当天跟俄罗斯呢的军队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海域上空进行战略巡航啊。然后跟俄罗斯的中国方面呢，跟俄罗斯的轰炸机联合巡航的目的之一，就是警告美国别用 Quad 等倡议制造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就是俄罗斯啊，在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上面啊，中国大陆呢并没有跟他任何的这个战略上面的像这种战略或者是战术的合作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在国际之间的强力的就盯着这个中国的情况之下呢，中国也没有给予他什么军事上面或者是说经济上面的这个支援也都没有啊。我前两天有讲啊，就是俄罗斯的学者啊，就在他们的这个真理网站上面还讲，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俄罗斯战败的话，中国会参与瓜分利益的啊。俄罗斯的退役的军人啊，也在他们的就电视台上面呢公开的就说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啊。可是为什么在中俄在跨的这个举行的会议的时候呢，他们会联合演习呢？那就是因为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啊。俄罗斯在这个地方，他跟这个日本的领土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你美国今天领土的争议都还没有处理完呢，他们都还没有签中战协定呢。就是俄罗斯国土这么的大啊，欧洲啊，这个欧亚啊，领土那么大，你美国要跨足在这个印太这边，你要形成这个战略的防卫哈，战略的这个围堵。虽然你首要的目标是针对着中国，但是俄罗斯也是利益相关者啊，哈。所以呢，在这边呢，来跟俄罗斯、中国他们一起进行这个战略巡航，就是符合各自的利益啊。而且他们派出的都是哇，这战略轰炸机。俄罗斯的国防部声称，俄方的图95战略轰炸机跟大陆方面的轰6K 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呢和东海上空进行了12小时的联合空中巡航啊。我们在飞行期间的时候呢，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行事，未侵犯他国领空，在演习中日韩两国军机对俄中飞机进行追踪。我刚才那种很快的在念那个就是说那种声明啊，就是说在日本海与东海上空进行了13小时的联合空中巡航，飞行期间严格按照国际法规定行事，未侵犯他国领空。我觉得很像是那个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不是讲到什么投资啊，什么大家要仔细看看你能不能不忙什么什么，就是大家在我明明其实就是在威吓你，可是我遵守了演习的规范哦，我并没有去侵犯你们的领空哦，我们都是依照国际法的规定哈。好，这个呢是从去年11月以来第一次有这个中俄轰炸机呢在日本周边编队飞行，也是自俄乌战争以来首见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他们为什么在这种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之中，他并没有提供他经济战术各方面的，可是他们依然还要去联合巡航，就是各自任何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啊，军事政策，就是这种总体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战略，当然都是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啊。只有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么的 哎，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这么的没用。他们的形式都是依照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乌克兰现在最糟糕的地方。你乌克兰呢，你如果依据你自己国家的利益，泽伦斯基他就要排除万难，你就算顶着骂名，你可能你今天要去跟这个俄罗斯谈判，国内也是会有些人认为说，哇，你怎么可以这个出卖呢？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一会儿要谈，一会儿不谈，泽伦斯基一会儿想谈，一会儿不谈，一会儿进三步退两步。那背后，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看老大哥美国的脸色啊。所以你如果出于这个战略利益的考量，就不会是如此啊。蔡英文也是啊，就是这个民进党执政期间的时候呢，你考量的国家利益，从我们国家的利益来出发，当然不希望任何的一种威吓的形式，就大陆方面采取任何的这个威吓的这个形式，你尽管他是剑指美国、剑指日本、剑指谁，受害的都是我们呢、啊？有这么天真的，他也一点都不天真哦，但是他无计可施啊，真是太可悲了啊！然后更何况呢，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呢，还非常的兴奋啊，就是看到美国这样子的行动啊，就是拜登的说法，就是哦，我们会军事这个介入台湾，或者是说看到他们在建立起跨的啊，然后在军事上面呢，在台湾的这个周边，美日这边加强他们的防卫啊，这个防卫的安全的这个承诺，然后呢，日本方面讲说哦，台海有事呢，都会是在他们的关切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很高兴，高兴什么啊？哈，就高兴什么啊？关键就在于是，他会不会出兵啦、啊？关键还是在这里哈，就是你。我有事就代表台海有事，就代表你有事，你关切的是你的利益啊，你台海有事，日本当然有事啊，那台海一旦有事，如果说台湾呢被大陆拿过去的话，这个日本就变成是战略前沿啦，那他当然是不想要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日本呢一直去强化的要确保就是美军在日本的这个部署，以及美军在印太上面的防卫的部署，要去把这个台海有事呢放进去，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我刚才所说的嘛。那可是呢，他出不出兵又是另外一回事啦。好，所以这就是关键，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大家一直不停的再去逼啊。拜登，你要讲清楚，说清楚，讲明白，你到底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啊？他又回答：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战略模糊。然后记者问他说：你可以进一步说明吗？不行，怎么有这种事情？不行，好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总统，我觉得实在，他的幕僚一定是啊。头昏脑胀了哈，真是吓死了啊！这个出状况的人呢，是我们的这个总统。我不好意思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否认他的谈话嘛啊。拜登呢，真的是啊，我觉得呢，他现在呢，如果说宣布呢，我不竞选连任了，或许是救民主党的一招吧。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哈。我就说大家都没有闲着嘛啊，在这个拜登访问这个期间的时候，除了中俄的六架军机呢去绕日本列岛之外呢，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少将情报处长史达曼啊，又最近呢又到台湾来这个访问了啊，又到台湾来访问了，而且呢这个访问的时间呢就是在拜登。正在日本啊，日韩的开会期间，这是路透社披露的这个消息啊。路透社披露这个消息，就是说史达曼呢，他在台北访问，而且跟我们的国安高层会面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显示呢，不只是俄乌战争所引起的台海局势的紧张，显然也是针对。 拜登在日本、韩国啊所展开的这些的这个磋商所引起的牵动的台海群形势呢，跟台湾交换关系交换讯息了啊。在前年的时候啊，这位啊这个史达曼呢，他就曾经陪同啊政军访问台团来台湾。当时呢传出来说他是为了巡视台美之间像是乐山长城预警雷达、空军神欧基地，还有跟这个美国呢有关的情报资产啊。以他的这个身份来讲啊，这个联合报的这个记者洪哲正啊，我们非常资深的啊，专业的这个军事记者，他研判就是说他来参加国防部举办的台美情报交换会议的可能性很高哈。但我要说的就是说，不管美方用任何的形式啊来去表达对于台湾在情报交换上面各种形式的关切啊，但是你不把台湾呢纳入到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啊，不管是跨的也好，或者是任何的东西也好，这都是白谈啊。因为呢你不愿意，你无言都不愿意把台湾加进去，他就是不承认台湾是个国家嘛。你怕把台湾加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得罪这个中国大陆、啊、美国真是没用至极了。这个不管是这种敏感度极高的军事这个部分呢，你台湾是不可能有机会参加的，连那个经济架构的印太经济架构呢也不让台湾成为首轮啊。这美国这伪善虚伪至极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台湾的民众还看不清楚吗？好，然后呢没闲着的人呢还包括了王毅啊。王毅呢他就在拜登呢前脚离开了这个之后呢，他在5月20离开亚太，他在5月26号到6月4号就要访问7个南太平洋岛国还有东帝汶啊，而且要在斐济呢主持召开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啊。之前的时候呢北京去跟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定，就引起了澳洲啊、美国啊，哇，非常的紧张，而且这个跳脚啊。那接下来呢，他还会跟王毅还会跟哪一些国家签署类似的这个安全协定的话，我想现在这个时候呢，又是美国跟澳洲觉得如芒刺在背、紧张的时刻了。好，这就是今天的飞碟午餐。再次提醒啊，大家要小心这个暴雨、豪大雨啊。疫情期间，然后又再加上这个大雨呢，所有的人都要小心安全，注意健康。拜拜喽。